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10月22号到10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古代人物身怀道术的明代奇人程绩。程绩是明代初期一位身怀道术的奇人，他是朝廷的官员，不仅在民间野史中留下许多神迹传说，就是在作为正史的明史上也对其超常能力有记载。现结合明史及野史中的记载，简略记述其生平事迹如下。程绩，陕西省西安府昭义县人，今陕西省大荔县。洪武末年通过了明经科的科举考试，被委派到四川岳池县当儒学教育一职。他身怀道术，据明代古籍《续藏珠》卷七记载，四川岳池距离陕西昭义有千里之遥，而他却能做到晚上在昭义吃饭睡觉，白天在岳池处理公务。朱元璋驾崩后，其孙子朱允文继位，年号建文，史称明惠帝，也称建文帝。建文帝登基不久，程绩便上书给朝廷，说某月某日北方兵起，大明将有战事。建文帝认为这不是一个小小教育当言之事，实乃万政之词，于是便下令逮捕程绩，押至南京问罪。到了南京，程绩被判死罪，加杀之前他被带到建文帝面前，此时程绩大呼，陛下且先留臣不死，到时我的话若不应验，再杀我的头也不迟。建文帝对程绩如此自信很好奇，便暂不杀他，只将其关在牢里。不久燕王朱棣起兵，史称靖难，其时间正好与程绩说的一天也不差。建文帝知道程绩有超常的能力，便将他释放出来，任命他为翰林院编修，经常听取他的意见，颇为信任。在明廷与燕王朱棣的战争中，程绩曾经跟着朝廷的军队北上作战，当时朝廷的部队在徐州击败了燕王的部队，就认为是一次大捷，于是树碑纪念，碑上刻着领军驻将官的姓名，程绩也名列其中。碑立好后，众人兴高采烈，唯独程绩一人夜间前往碑前祭奠，人皆莫测用意。后来燕王大军再下徐州，朝廷大败，朱棣见到济公碑一时大怒，下令左右以铁锥锥掉碑上文字，刚锥了几下又命停下，叫人抄下碑上所刻姓名，按姓名挨个诛杀。而程绩之名恰恰在被铁锥锥掉之处，因而得免此灾。此时人们才明白程绩之前为何在碑前祭奠，就是他那时已经预料到碑上有名者难逃劫数。也有人说程绩在碑前祭奠是在做法免除灾劫。后来燕王大军攻至南京，在燕军入城的危急关头，建文帝又想到了他，急召其问计。程绩答道，天数已定，出走可免。于是他与建文帝一起逃亡。传说建文帝在程绩等人帮助下，以僧人身份云游四方。后来程绩也出家为道，两人一僧一道云游天下。因为程绩身怀道术，建文帝流亡期间多次遇险，都是经他事先预知而设法脱险的。有人可能会想，既然程绩能预知未来，为何还要站在会失败的建文帝一边？我学了大法之后，我悟道，历史乃至个人的命运都是由神安排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使命。程绩可能就是被上天安排来帮助保护建文帝的。与之类似的还有诸葛亮，历史上诸葛亮留下了马前客等预言，他也是早就预知刘备的蜀汉不可能达到一统天下复兴汉室的目标，但他还是要保刘备开创蜀国，因为三国鼎立是天意，那么人间就不能少了蜀国，所以诸葛亮便作为谋士协助刘备以完成天意。诸葛亮与程绩如果站在人世间争夺天下的角度看，他们都没选对辅佐的对象，然而要是站在完成天意安排的角度看，他们都是成功的完成了上天赋予的使命。当然这都是我个人学大法后对历史的理解，如有差错欢迎指正。法轮大法不仅在祛病健身上有奇效，而且讲出了修炼的真机、宇宙、人生、历史的真相， 是真正的佛法，希望有缘人不要错过修炼的机缘。资料来源：明史明代传记丛刊续藏书。明悟听真言，若离怎忘前世缘，来世未回天，人非净化来，造化有真仙，慧根得重启，明悟听真言，恒心出红尘，天堂是家园。
大法真相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在教人向善方面，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按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功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在使人健康方面，1998年国家体种总局在北京、武汉、大连地区以及广东省进行了5次的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在红传世界方面，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了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3000多项。
4000法轮功学员旧金山练功撼人心。10月15日起，超过4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美国旧金山，参加主题为解体中共、结束破坏的大型集会游行活动。早上8点开始，法轮功学员到旧金山4个不同公园练功，并从2个地点开始游行与集会，来展现法轮大法美好主题和停止迫害法轮功主题。10月15日到17日，来自全球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连续15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声援1.8亿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10月15日早晨8点，约1500名法轮功学员在位于金融区靠近码头的钟楼和旅游景点的苏比尔曼公园开始大练功，然后沿着市中心和唐人街举行大游行，主题是展现法轮大法美好，再返回苏比尔曼公园集会。另一批法轮功学员一早在日本城广场大练功后，从日本城广场开始举行主题为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大游行，途经旧金山中领馆，最后在市政厅集会。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在大陆发动了一场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惨无人道迫害，已有几百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明慧网目前公布的有名有姓的至少已有3795位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死，并有数万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而在海外，法轮功非但没像中国大陆那样遭到禁止，反而迅速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法轮功学员享有充分的信仰自由。15年来，全世界亿万法轮功学员走过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历程，迄今为止，法轮功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的数千项褒奖。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还有更多语种的翻译正在进行过程之中。自2000年起，李洪志先生已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而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之流在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被法轮功学员指控犯下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告上了国际法庭。
哥伦比亚大学图片展传真相。2014年10月19号到22号，位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法伦大法俱乐部和大赦国际俱乐部合作，在哥大校园中心举办为期四天的法伦大法真相图片展。法伦大法俱乐部自2007年以来，每年都在哥大校园内举办图片展，内容包括了介绍法伦大法特点、大法红传世界、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自焚伟岸真相、揭露中共活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等，同时征集签名谴责活灾器官，并且帮助中国人退党、退团、退队，为这里的中西人师生提供了一个了解法轮功真相、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图片展在哥大校园内母校纪念碑前展出，活动时间从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5点，中午12点到2点间，普渡济世的音乐会响彻几乎半个哥大的主校园，期间还有学员做功法演示。很多在哥大上学的西人对这个来自于古老东方的修炼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纷纷表示要去了解法轮功和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的情况。有好几个人表示想学，并且详细询问了怎么能买到书、在哪学等。有一个女大学生表示她立刻就要去天梯书店买法轮功书籍。不少在哥大读书交流的中国学生学者也通过这个视窗了解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西人支持大法，谴责迫害。布兰顿·格雷是哥大国际事务专业二年级的学生，他曾旅居中国四年，学习中文。格雷说，作为美国人，我在首府华盛顿 DC 看到真相展，而今天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看到了真相。我想不通中国政府、中共为什么会迫害一个对政府毫不构成威胁的信仰团体。有位家住布朗市的老先生看到有真签，就主动地走过来签名。他说，他在一年前就听说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所以他在这一年里一直在想各种方法帮助在受难的法轮功学员。他把中共的恶行和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告诉了所有认识的人，并且告诉他们把这个真相广传出去。揭穿中共为火骗局。图片展的第三天，两位西方女学生来到展位前问道说，能问你们个问题吗？来自中国的同学为什么说法轮功自焚？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说，1999年时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1亿人，而共产党党员才有7000万。江泽民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由于是无理迫害，所以2001年中共江泽民集团自编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慰案，嫁祸法轮功。两位女学生听到这后非常吃惊地说，我们的许多中国同学受到了中共的欺骗。他们表示会关注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并且把真相告诉他们身边的同学及朋友。大陆游客支持反迫害。一位原大陆深圳的游客陈先生看了图片展以后表示说，我非常同情和支持法轮功，我来自深圳，经常去香港，在那里我也了解了许多法轮功真相，这次来美国旅游，没想到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名校也有缘看到了反迫害的图片展，我支持你们，加油。中国留学生明真相三退。两位哥大的中国留学生来到展位前面了解真相。一位表示，之前在韩国的时候已经了解了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并且表示他的父亲已经退出了中共。另一位学生了解自焚骗局及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体摘取以后，对法轮功表示同情和支持。当学员问他是否三退时，他表示，我已经多年没交党费了，已经超龄退出了团队。学员告诉他说，这样退出不算数的，因为当时发了毒誓为其奋斗终身，所以要采取真名、小名或化名的形式退出，才能破除毒誓。 他听了以后很是认同，起了一个化名，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台湾校园真善人美展感动各界民众。假日午后，初秋凉风轻拂，台湾著名的东海大学校园游人如织。校园右侧斜坡上的中正纪念堂门口悬挂两幅巨大的油画横幅，画中少女恬静祥和的神态，吸引人们忍不住向内一探究竟。已于40多个国家200多个城市展出的法轮功真善人国际美展，自2014年10月12日至18日在中正纪念堂前厅连续7天展出，东大的教授、学生、游客、附近民众纷纷进到会场来观看，艺术家透过画作向人们展示修炼法轮功的美好，正在大陆发生对法轮功的迫害及善恶有报的真理，感动震撼着进场观看的人们。让我们来看看会场中发生的小故事。大陆学生，我们是善良的人，想知道更多的消息。两位来自大陆的女学生在开幕当天进到会场，看到最后他们询问导览员，这些迫害你们怎么知道是真的？你们有去过大陆吗？我们在大陆没听过这些。导览员告诉他们，有许多被营救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亲自在美国听证会上作证，讲述自己被迫害的亲身经历。孤儿泪这幅画里的小女孩也是真人真事，她的父母被迫害致死了，而这些资讯在大陆是被封锁的。但我们相信有许多中国人是善良的，是扭曲的资讯让他们对法轮功产生误解，所以我们才会在海内外不断地和平地讲真相，希望让这场迫害早日结束。这些迫害法轮功的钱都是百姓的纳税钱，应该拿来造福民众，不应该用来残害人民。百姓也只是想过个安居乐业的生活，对吧？两位女孩说，对，我们是善良的人，所以我们想知道更多的消息。书中有提到关于火灾器官，有更多的资料可以让我们看吗？导览人员将血腥的火灾器官及国家掠夺器官借给他们，他们非常开心地感谢，并说这几天会好好地看一看。来自湖南的学生在观看画展时问，这不是法轮功吗？这不是在大陆禁止的吗？导览员陈淑满问，你知道法轮功在大陆受迫害的事吗？他回应，在媒体看过法轮功不好的报道，而到泰国时曾看过关于法轮功的真相看板，但还不清楚。看到关于火灾器官的画作时，陈淑满解说法轮功学员被火灾器官后人还在活着的情况下被丢到焚尸炉里焚尸灭迹时，他眼泛泪光，并告诉陈淑满，透过画作及解说，他对法轮功的了解已经完全改观。临走时他拿了很多资料。台湾游客震撼，画作正面能量很大。还在就读大四的黄女士和朋友谢先生来东大参观校园时，进入会场观看美展，在仔细听过导览员解说后，他说觉得非常震撼，原来法轮功的本质是真善人，画作有非常正面的能量。他解释说，画展呈现善恶，从画作中感受到正面的能量很大，而中国大陆发生这么大的迫害让他很震惊，之前都没有听过这方面的讯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怎么可以如此的迫害。如果有机会，他会将讯息传播给大陆的朋友，让他们了解真相，因为这是正确的事。谢先生先前对法轮功也不了解，看完美展他说还想多了解法轮功，所以拿了很多资料。
海外采访，活摘器官论坛报中共罪行。周一十月二十号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档案馆举行中共活摘器官论坛研讨会，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长杰森·肯尼到场支援。论坛由渥太华著名犹太学者 Rabbi Dr. Reuven Boca 主持，他说活摘器官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我们演讲时就有人死去。他表示应该在公开场合曝光中共的罪恶，他建议在中共使馆前大规模集会，向公众发出信息，向人们曝光中共是什么样的政党。 器官组织捐赠倡议者 Emily Terrin 先生接受采访时说，对活摘器官罪行的揭露，这一研讨会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说，这一罪行是卑鄙的、臭名昭著的犯罪，他们针对的是弱势群体。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有信仰自由，在21世纪，这样的人群被杀害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所有加拿大人都应该站出来谴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加拿大有更多器官捐赠者，人们就不会去中国做器官移植。加拿大政府也应该告诫人们，中共在杀人，加拿大人去那里做器官移植是在满足他们，使这种犯罪成为可能。 Kenny 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活摘器官是重大问题，加拿大会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的人权发声。之前我们曾向中国提出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用尽可能更强有力的措辞谴责这个罪行。 Kenny 部长说，我曾经很有声势地向前公安部部长提出这一问题，现在他自己都进监狱了。对，是周永康。我曾于2012年在北京遇到周永康，并向他提出活摘器官和迫害基督徒等人权问题。 Kenny 部长介绍，总理哈珀即将参加 APEC 峰会，届时他将再次向中共官员提出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强烈关注。
中共才是万恶之源。2008年，我们地区某个村子发生了一件事，让很多亲身经历过的人，或是听到此事的人，真实地感受到了中共的邪恶。这个县的县委书记的侄子与当地一老板勾结，要强行占用这个村子的地建造纸厂。村民认为造纸厂污染大，为子孙后代计，不让建。但是他们依仗权势，动用本村派出所与乡干部的人到厂做后盾，要强行圈地建厂。村民出来阻拦，他们当着派出所与乡干部的面，动用黑社会绑架了两个中年人要活埋。埋到一半时，乡党委书记出面阻拦了，怕真的闹出人命收不了场。村民无奈之下打电话给中央台的焦点访谈栏目，答复是先出50万元的采访费，又打电话给河南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大河报，答复是先出30万元的采访费，就这费用还不能保证播出与刊登。村民们拿不出这笔钱，只好作罢。后来又两个村民站出来要进京上访，到了北京找到国土资源部讲明上访的原因，一个工作人员要他们两人签字并留下电话与详细地址，一个人留了电话与地址，谁知这也成了被迫害的原因。回来后，那个留了姓名的村民被县刑警队无辜抓了两次，因为没有罪名判不了刑。第三次他们收买了一个人出面作证，把这个人冤判了2年。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真实地感受到了中共的邪恶。这个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党，真实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暴政，为了维持自己的暴政，什么下三流的手段都干得出来，真的像九评共产党书里描述的流氓党、杀人党，为了一党之私，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法轮功学员在讲述真相时，很多人会说，中共过去是好的，只是现在变坏了，或者说，中共的政策是好的，被下面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实际上，这是对中共的本质没看清，被中共的伪善的假象欺骗了。明慧网从2014年9月29日到10月2日连续刊登了齐志平的文章《 共产党的邪恶根源。文章详细阐述了共产党为什么那么黑、邪、贪、暴、淫、狂、坏，以及邪恶无底线等，从共产党组织的来源邪恶到共产党的历任领导邪恶，真实地展现出中共的罪恶本质，这也是中共邪恶本质的必然。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共近期不断落马的高官，不管级别高低，贪、暴、淫却是其共同特点。表面上是中共权斗的结果，实际上是迫害法轮功的报应，而且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被中共刻意隐瞒了。中国大陆如今面临的种种问题，严重的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土地污染、森林毁坏、沙尘暴不断、癌症村频现等，社会道德乱象丛生，贪污腐败、黄、赌、毒泛滥，笑贫不笑娼，人的道德无底线等，这一切一切的发生与存在，都是中共的罪恶导致的。中共本身是一个舶来品，不是植根于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不是本土文化的产物，是一个西来邪灵。它自中国大陆一出现，就以谎言与暴力、欺骗与屠杀民众，特别是1949年篡政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大搞杀戮，屠杀了各级各类有着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人，特别是十年文革彻底摧毁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因此中华民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不是来自外族武力侵略，而是来自中共的暴政。在和平时期，超过8000万中国人被中共迫害致死，中国有一半人口受到过中共形形色色的直接迫害。1999年7月，中共无理智地发起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以来，数百万的大法弟子被各种酷刑迫害致死，以致还发生了至今中共还在掩盖着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并且有证据表明，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还在暗中发生着。中共为了对抗法轮功的真善忍，就在社会上有意识地引导与放纵假、恶、暴、色情等人类最邪恶的东西，导致今天中国大陆道德的大崩溃，人们善恶不分、是非不分，被中共邪灵一步步地导向邪恶、导向毁灭的边缘。中共才是万恶之源，是这个社会走向文明、民主与自由的最大的魔障。这个毒瘤一日不除，民无宁日，国无宁日，世界也不会稳定与和平。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不治天治。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了一块距今约2.7亿年的藏字石，上面有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藏字石的出现敲响了天要灭中共的丧钟。2004年11月，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网站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的系列社论，全面阐述了中共的杀人历史和邪恶本质，从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三退运动。截至2014年10月10日，已有1.7980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 团队组织。这就是世人道德与良知的觉醒，是摆脱中共枷锁与控制的自救，是良心的救赎，是正义与大善之举。谁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缘，将是终生的遗憾。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